上回书说到曹操中了反间计，杀了蔡瑁、张允，这一来周瑜的反间计成功了。蔡瑁、张允是曹操军中唯一能够指挥水军的两位都督，把他们俩人杀了，谁来执掌水军呢？曹操传下命令，让大将毛玠为水军大都督，大将于禁为水军副都督。这两个人首接率令，就跟曹操说：“丞相，我们两个人上阵临敌可以打仗，但是我们不惜水战，怎么能统领水军？”曹操手捻胡须：“毛玠、于禁，世上绝无难事，你们好好去练吧，定能胜任。”曹操只能说这么两句话吧。两个人不敢违抗命令，说了一声遵命，然后往旁边一退。这时候蒋干还在帅案旁边站着呢。蒋干把嘴一撇，这神气呀，要不是我，曹丞相能够把两个奸细给除了吗？能够把蔡瑁、张允给杀了吗？曹丞相看我立这么大的功劳，他得好好赏赏我，这是奇功一件啊。呵，他想的这美呀。没想到曹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哼，退帐，把袍袖一掸，曹操走了。蒋干不明白呀，心说我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曹丞相为什么瞪我，为什么一甩袍袖，这算赏了我了吗？蒋干到现在还蒙在鼓里，万万没想到这是周公瑾的离间之计。您要听京剧，京剧赤壁之战要演到这个地方。蒋干、蒋子义走到曹操面前，啊，丞相，这场大功劳多亏了我蒋干、蒋子义吧。曹操看了看蒋干，冲他一点手，你近前来。蒋干心说得赏我，他往曹操跟前一凑，曹操往前走了两步，曹操冲着蒋干呸，狠狠地啐了蒋干一口。蒋干还不明白呢，心说多亏了我蒋干呢。这时候曹丞相有几句唱词儿，唱蒋干，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酱，道书信不思量，做事荒唐，杀蔡瑁和张允，丧了两将，你就是他二人送命的无常。曹操唱了这几句，这蒋干还不明白呢。要怎么说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书，诸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，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，曹操是事情过了才知道，这蒋干是事情过了全都不知道。蒋干还唱了几句，唱的是这一场大功劳不加封赏，为什么反将我羞辱一场，我这里低下头暗暗思想。他还想呢，哦，是了，他想明白了，想必是魏周郎他不肯归降。蒋干、蒋子义下场的时候还唱了一句，哎，曹营的事真是难办得很啊啊啊。到这时候他仍然不明白自己偷的是假书信，让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之计。其实呢，周瑜用计，蒋干盗书，周瑜用计是用对了。蒋干这个人是个文人，他是个念书的，我们说过他不是谋士。在《三国志》里对蒋干有记载，说蒋干这个人有仪容，以才辩见称，就说蒋干有风度，长得挺好看，而且能说会道，善于辞辩。因为《三国演义》不是历史，那么蒋干呢又不是足智多谋的策士，对于周瑜用的这条离间之计是描写的非常生动，而且特别好看，太漂亮了。那么周瑜这条反间计为什么能够成功？ 这就是因为曹操认为两军有长江相隔，没有办法传递消息，所以才让蒋干过江。要搁现在就好办了，通讯工具那么好那么多，可那时候不行啊。而周瑜也正是因为大江相隔没办法用计，所以正好蒋干过江。周瑜立刻猜出来了，蒋干过江无非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前来劝我归降，第二个前来刺探军情，所以周瑜顺水推舟布置了一个醉酒吐真言的假象，并且在帅案前放了一封伪造的书信。蒋干劝周瑜归降没希望，可是发现这封书信了，视为珍宝，不然的话没法向曹丞相交差呀。这个反间之计，周瑜就利用了一种人的心理。这种人什么心理？就是大道上来的消息他总不相信，对于这小道消息是坚信无疑。公开得的情报他往往不以为然，而秘密偷来的东西他却认为确实可信。正是这种心理，曹操才中了反间之计。当然曹操所以中计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。周瑜伪造这么一封假书信，瞒过蒋干是比较容易的，但是要瞒过老谋深算的曹操不是易事。可是事出有因呢、蔡瑁、张允两个人归降，在曹操的眼中看他们两个人是谄佞之徒，曹操对他们并不是喜爱，暂时利用他们让他们操练水军，所以从曹操心里对于这两个人充满了憎恶之感。再加上曹操早就疑心蔡瑁、张允怠慢水军训练，认为他们两个人不够效力，所以这次一看到蒋干到来的书信，他就能当机立断把蔡瑁、张允立刻处死了。曹操虽然意识到自己中了计了，可是后悔已然晚了。曹操这人想来好面子呀，将错就错，吃了一个哑巴亏，把人头号令营门，而且让毛姐于禁为水军大都督、水军副都督。蔡瑁、张允被杀了，曹操失去了两个得力的水军指挥，为周瑜扬长避短，以劣势胜优势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。所以作为一个指挥员，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书可看呢，不但精于用兵，而且善于用计。杀了蔡瑁、张允，人头号令了，而且换了两个水军大都督，那曹操军中的旗号也得换。在水师大营立起两面大旗，这旗子上的字儿就换了，原来是蔡和张，现在是毛和于。这一来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江东，周瑜得宝是哈哈大笑，心里这叫痛快。周瑜这乐呢，鲁肃、鲁子敬就进来了，双手抱拳，都督，我鲁肃前来给您贺喜。此境啊，我周瑜所忧虑的就是蔡瑁、张允今天两个人被曹操所杀，曹操用毛姐于禁指挥水军安得不败，我周瑜高枕无忧矣。都督，您用计策能够成功，何愁曹贼不破啊？周瑜听到这儿，他一看鲁肃，他突然间想起诸葛亮来了，心说诸葛亮见识胜我周瑜十倍，这条计策恐怕瞒不了孔明。子敬啊，我想我们江东很多人都不会明白我周瑜使的这条计策，请你去试探一下诸葛孔明先生，用话挑一挑他，看看他知道不知道，然后立刻回营见我。遵命。鲁肃只好从命，就到江边诸葛亮的小船来看望诸葛孔明。等到了船上，马上上前施礼， 孔明先生，最近我鲁肃忙于军务，少来问候，请原谅。诸葛亮微微一笑，打礼相还。此敬啊，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客气？你要是不来呀，我还要到大营去找你。孔明先生，你找我鲁肃有事吗？找你当然有事啊，我叫你陪着我去给你家周都督贺喜。啊，好了。鲁肃愣了，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。给周都督道喜，不知道我家都督喜从何来。子敬，你怎么也学会了骗我呀？周都督命你前来探探我诸葛亮，我也正是为这件事给周都督道喜呀，此事的确可喜可贺。诸葛亮这么一说，鲁肃的脸色都变了，心说孔明是神人呐。先生，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子敬，公瑾的妙计骗得了蒋干，蒙得了曹操，让曹操杀了两个善于水战的蔡瑁、张允，这不是一戏吗？而今曹操杀了蔡张，知道中计了，可又不肯认错，用毛玠、于禁两个不懂水战的战将掌兵权，操练指挥水军，好歹要把曹操几十万大兵葬送长江啊，这不是值得一贺吗？有这样可喜可贺之事，我怎么能不面见周都督当面祝贺呢？鲁肃是暗中吃惊，我的天哪，这诸葛亮可了不得，他怎么全知道啊？不但知道我江东的事情，连江北曹操的事儿，他却一清二楚。难道他能掐会算，未卜先知？我还在这干什么？我得赶紧禀报我家周都督啊！啊，孔明先生，子敬告辞。慢着，子敬啊，你怎么刚来又走？是不是马上去面见周都督，把我诸葛亮的话全都告诉周公瑾？哎呀！孔明先生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子敬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既老实又忠厚，你可以走，但是我嘱咐你，见到周都督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公瑾说我识破了他的反间之计。啊啊，子敬，你要知道，公瑾这个人心胸狭窄，他很难容人呐。他要是知道我识破了这条计策，必然会嫉妒我，说不定要想方设法害我。无论如何，你可不许告诉周都督。哎呀，请先生放心，我记住了，告辞，改日前来探望。鲁肃回到大营，进了中军大帐，周瑜正坐这儿等着呢。子敬，你看见诸葛亮了吗？啊，都督，我见到了，他讲些什么？鲁肃心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诸葛亮不让我说，这周瑜是偏问我，我这人一说瞎话，脸红心跳。再说我跟周公瑾相交甚厚，我们俩是好朋友，我不能瞒着周都督。都督，跟您说实话，诸葛亮早已然识破了您的反间计，而且说曹操杀了蔡瑁、张允，后悔他不肯认错，他呀还要亲自上大营来给周都督贺喜。鲁肃是实话实说，一句都没落，诸葛亮怎么说的他怎么告诉周瑜。等鲁肃说完了，再一看周瑜好像傻了。都督，周都督，周都督，您听明白了没有？孔明才智过人，他是未卜先知。哎呀，到这时候周瑜才慢慢明白过来，他把拳头一攥，牙一咬，此人绝不可留，我非杀他不可。鲁肃一听，这心砰砰砰的跳啊，坏了，诸葛亮不让我说，我一说，周都督还真要杀他。都督，孔明当世大贤，您不能杀他。子敬， 留下诸葛亮是江东大后。哎呀，你说我为什么就这把孔明先生的话全都告诉周都督了？坏了，他这着急呢，周瑜就想办法要把诸葛亮杀了。鲁肃一看周瑜不说话，都督，我跟您说，您可不能杀孔明先生。您要是把孔明先生杀了，传到天下人耳朵里，因为人家识破了周都督您用的计策。周都督，尤其是曹操，他听见了还不高兴吗？啊，周都督您想一想，杀了孔明先生太可惜了，不能杀呀。您杀了孔明先生是仇者快，亲者痛。哎，司静，你放心，我要杀诸葛亮绝不能叫江东落个害贤之名。哼，我要想个办法公道斩之，让诸葛亮死而无怨。鲁肃听着都觉得新鲜，杀人还有公道的办法。都督，请问您用什么办法公道斩之？哼，我自有巧计良谋。子敬啊，你就不用问了，明日一早我召集文武议论军机大事，你把诸葛先生给我请到大帐。都督，我请是请，可是你无论如何要以战局为重，你不能杀他。哎呀，你特意的啰嗦了。鲁肃没有办法，只好告辞出来吧。第二天，周瑜升作中军保障办公，鲁肃呢就按照周瑜的命令把诸葛亮请来了。诸葛亮是欣然而至，往这一坐，磕巴一尊，他就瞧着周都督办理军务，等着等周瑜把军务大事处理完了，这才跟诸葛亮说话。孔明先生让你久等了。哎呀，周都督，为了国家不要客气。孔明先生，曹操水战失利，又杀了蔡瑁、张允两名水军都督，是一定会在三江口与江东决战。先生，我用了反间之计，先生如此高见，我十分佩服。可是现在马上要跟曹兵在水上交锋，有一件事请教孔明先生，这水上交战应该以什么兵器为先？诸葛亮连想都没想，哎呀，都督，大江之上当然以弓箭为先。周瑜点了点头，先生说的太对了，不过现在我军中缺乏雕翎箭，我想请人来监工督造，但是你看我手下人员太少，各尽司职，孔明先生是不是请你分身受累，替我周瑜督造10万支雕翎箭，以为应敌之器？这是公事，孔明先生你万万不可推却。诸葛亮听到这儿，拿眼睛瞟了一下鲁肃，心说鲁子敬，我不让你跟周瑜说，你肯定告诉周瑜说我诸葛亮识破了他的反间计策，我告诉你，你告诉他，他准杀我，如何呀？诸葛亮一看这鲁肃，鲁肃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，鲁肃把头一低，诸葛亮就跟周瑜说，既然周都督以重任相委，我怎么能推却？我可以监工督造10万支雕翎箭，都督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用箭？周瑜万也没想到诸葛亮这么痛痛快快就答应了，心说诸葛亮，只要你答应下来，你就算中了我周瑜之计，你就跑不了了。先生，现在曹兵随时可以进攻，这10万支雕翎箭迫在眉睫，绝对是耽误不得，我想给先生10天期限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 诸葛亮还没说话呢，鲁肃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心说周都督你可真会用计呀，你这就是公道斩之啊，这不是诚心害人诸葛亮吗？十万只凋零箭十天造成谈何容易啊，就是三十天六十天也造不出来呀。可是在这时候，鲁肃鲁子敬没有办法阻止周瑜，只好瞪着眼睛看着周朗。周瑜生怕鲁肃说话，又跟诸葛亮说，先生，十天期限如果不行，我可以再增加几日。鲁肃实在忍不住了，冲诸葛亮直摆手，那暗示诸葛亮呢，你千万别答应。可诸葛亮看见鲁肃摆手，就装作没看见，他微微一笑，都督，你给我十天的期限，让我监工督造十万支箭。可是刚才周都督也说了，曹操打了败仗，又杀了蔡瑁张允，他肯定要急于大兵南下，如果在这十天之内曹操大兵要在江中与周都督作战，你的弓箭不够使的，岂不耽误军务大事吗？嘿呦，鲁肃心说你怎么这么说话，这不往周瑜嘴里送话吗？周瑜一听是心花怒放，请问先生几日可以监造完毕？诸葛亮伸手一举三个手指头，都督只需三天就可以交纳十万只凋零。三天，孔明先生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。哎呀，我诸葛亮怎敢戏耍周都督，既然答应都督三天之内监工督造十万只凋零箭，我愿立军令状，三日期满，如果办不到，愿将项上人头书与周都督。周瑜太高兴了，心说诸葛亮诸葛亮，这可是你自投罗网，到了三天之后我就可以公道斩之，你自取其祸，你死了也怪不得我周瑜周公瑾。来呀，军政司看军令状伺候。军政司走过来了，捧上笔墨和军令状。鲁肃急了，他刚要说话，这诸葛亮拿起笔来是提笔就写，立军令状人诸葛孔明，今奉周都督之命，三天之内监工督造十万只凋零箭，如期不能完成，甘当军令，立军令状人诸葛亮，字孔明。然后在底下叉叉画了牙了。诸葛亮画了牙了，他一抬头，哎，子敬啊，我给都督立了军令状，没有中宝，来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给我做个中宝。诸葛亮也不管鲁肃愿意不愿意，就在自己的名字旁边写上中宝人鲁肃，字子敬，然后把笔往鲁肃手里一递，子敬，来你也画个牙啊。鲁肃心说，诸葛亮啊诸葛亮，你要死了你还拉个垫背的，我给你做宝人。诸葛亮也不管鲁肃怎么个心情，把笔放在鲁肃的手里，推着鲁肃的手腕在军令状上啪啪画了押了。哎呦，鲁肃心说，我算倒了霉了，这回把我都拉进去了，我想救你都救不了了。到底诸葛亮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